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感谢主啊，又有一次机会和大家可以分享一些在主里面的恩典啊。那么最近呢，教会啊安排了八个主日啊，专门交通啊诗篇。那么这是最后一篇啊，诗篇121篇。那么这八篇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和我们人生经历有关，特别是啊我们经历的苦难有关。那么这最后一篇的121篇，同样它是要告诉我们，在我们经历各种的苦难和困境之中，我们最真实的依靠，我们最真实的帮助。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站立在你面前，巴不得你此刻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来这儿不是白白的来，让我们在这里不仅是与弟兄姊妹在一起享受教会，享用弟兄姊妹的那一种在一起的欢乐，主，我们更是要享受你同在的那一份喜乐和满足。求你此刻与我们同在，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的灵能够保得你的恩惠。神啊，怜悯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好，这一篇诗歌哈、很短，刚才大家已经把整篇读了一遍哈。那么特别是前面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是不是很熟悉啊？如果信主一段时间，非常熟悉，因为这一段话我们经常出现在交通之中啊，或者小文章之中哈、而且它经常出现在歌词之中，有没有？大家会不会唱这首啊？这两句歌会唱的，会唱的。那我记得我信主，刚刚信主啊，30年前的事情了。刚刚信主那个时候啊，带领我们的人拿把吉他哈、他弹唱就是找这种很短的、很容易懂的，哎，就是很让人振奋的啊那种小诗歌。我那个时候特别爱唱，特别爱唱。哇、一段一段的唱下来，整个人都被喜乐充满，人就特别的轻松啊，好像放下了身上各样的重担啊，所以我很喜欢。那么前两天我就在那个 YouTube 里面去找啊，我唱的那个版本找得到吗？结果找来找去，找到好多都是121篇，很多诗歌，但是就没有我唱过的，30年前唱过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那我试着给大家唱两句看看哈，如果你会你跟我一起唱好不好啊？如果不会我们就学起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都不会啊，没有一个人响应的。哎呀，那说明他老歌了，30年前我唱的啊，表示我老了吗？我还以为至少有那么几个会唱的哈。 OK， 好，那么其实我很喜欢这个版本，很喜欢，我现在还经常有时候会唱哈。好，那我们就来到这首诗歌，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主题啊和它的结构。它主题很简单，就是刚才我们唱过的啊，念过的，就是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首诗歌的主题。那么它里面的结构或者说大纲呢， 就两个部分啊，分两个部分。第一节和第二节，就是诗人在这里，他宣告一件事情，他声明一件事情，就是自己所依靠的是耶和华，是那造天地的耶和华神。那么接下来第三节到最后的第八节呢，这几节呢，就讲一句话，就讲一件事，神如何来保护依靠他的人，神如何保护呢？那为什么我要依靠他呢？因为他保护我，并且诗人在这里分三个层面来告诉我们，神怎样保护我，神怎样保护我。好，那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一首诗歌的一个背景。这首诗歌称之为上行之诗，它是十五首上行之诗的第二首，从诗篇120篇到134篇，十五首，它是第二首。那么什么叫上行之诗？顾名思义，所谓上行之诗就是往上走，上行不就是往上走吗？就是往上走，好像有一个一个一个的台阶，然后呢，你就按着台阶一步一步一步往上攀登。所以这个上行之诗又称之为登阶之诗，犹太人啊，登阶之诗。那么另外一种称法呢，称它为朝圣之诗，朝圣之诗。你知道犹太人呢，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要礼拜啊，有三大节期啊，大家记不记得三大节期？第一个是什么？逾越节啊。第二呢？五旬节。对啊，五旬节，逾越节之后的50天就是五旬节，那再过几个月啊，就是祝棚节。这三大节期啊，照着以色列啊旧约的规定啊，以色列男丁一年三次都要到耶路撒冷来朝拜，来敬拜耶和华神的。所以他是朝圣之诗。那么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它建造在哪里呢？是在山上的。耶路撒冷这个城呢，建造在山上，那么周围呢也是群山环绕啊，群山环绕。所以朝圣之路，它是一步一步往上登的，是往上走的，是往上走的。好，那么所以称为上行之诗，往上走。那么这是一条啊，看不清楚啊，这是一条，是主要的一条啊，朝圣之路。那么从下面耶利哥啊，耶利哥在我们的右边。那个绿色的一条线路的起点到终点呢，就是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可以看到，那边是山啊，这边啊是平原，甚至是低于海拔的。耶路撒冷这个耶利哥这座城靠这边的耶利哥这座城，它低于海平面低于海平面250米，而耶路撒冷呢，高于海平面750米，加起来多少？刚好1000，落差刚好1000，所以这一路的走啊，就是往上走，上行之势就是往上走啊。然后这一路的那种啊路况怎么样？就这样，有点像什么 Arizona 我去过的 Arizona 的还有植物，它也是光秃秃的荒漠，山啊，这是一条小径。现在拍的照片还能看到一个 trail 但那个时候我估计就没有，就是碎石，一路上的碎石。所以落差1000米，距离呢，两点距离呢是35公里，在那么艰难的一个路况下面，犹太人要走多少时间呢？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要10个小时，一直往上爬，一直往上爬，要走10个小时，并且这条路不安全，经常有强盗出没。你看那个角度就知道，它不是一眼可以望穿的，对不对？ 那很多的视线都被那种隐藏的那种角落挡住了，所以强盗很容易隐藏在那里。那么朝圣之人呢，通常一大早就得起来，并且是结伴而行，结伴而行。那么对于朝圣者来说，这一路上谁是他们最大的帮助，最好的帮助？就是耶和华神。他们要敬拜呢这位神。好，那么这位神他如何来保护，如何来保护这些依靠他的人呢？下面几节圣经我们分三部分来讲。第一部分就是三到四节，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第一句他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那走山路最怕的是什么？崴脚啊。那个碎石的，那我们很多人喜欢 hiking， 有人喜欢 hiking 嘛。哎呀，我这两年也跟着青春王挺他们哈，也参加了那个 hiking 小组。一大早起来走啊，走那么两三个，至少有两三个小时啊。Peter's Canyon 嘛，两个半小时，上坡下来，上坡下来，我觉得很辛苦。但是 Peter's Canyon 和这里比啊，那是没办法比的。这里不仅有落差，它的路非常艰难，非常艰难。所以 hiking 的人我们都知道，一般的有两个条件非常重要。第一个要选择一条好的hiking 的路，对不对？平整，稍微平整，不管你上去还下来啊，这路要平整。第二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要装备啊。装备里面最最重要的是什么？鞋啊。路王不知道在不在啊，他是深有感触。路王那天在群里说了一下，你们记得要穿上好鞋子，专业的 hiking 鞋啊，不然他不是受伤了，对不对？很重要 hiking 的鞋子啊，这是我这几年我发现的确是这样的。而在当时以色列人有没有 hiking 的鞋呢？没有啊。那个时候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就是一双草鞋，一双草鞋走天下呀，那个时候。所以这十几个小时的路程，那么崎岖，那么有的地方那个陡峭啊，哎呀，他们怎么走过来？他们走过来。所以只有祷告，只有仰望神的保守保护，只有知道我所依靠的这位耶和华神，他能保护我，不叫我的脚摇动。我们从这首诗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一些属灵方面的启示啊，它在属灵上有什么意义，这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有我们基督徒啊，在这世上我们称为天路客，有没有？就我们在走一条往上的路，往天上走的路，叫天路客。就像当年犹太人这样子走，这条路不好走的，有很多的试探，有很多的危险，我们不敢保证，没有人能保证这条路我们不跌倒不崴脚。我们的保护在哪里？我们保护只有依靠那位造天地的耶和华神。所以如果我们觉得哎呀，做基督徒我们不需要神的帮助，那恐怕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走这条路。你只要走这条天路，你就必定需要神的保护。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你想他学走路，通常呢他需要妈妈先开始抓着他扶着他。如果他很自信，我从爬到走路我自己会搞定，起来就走，他一定摔跤。他需要把自己的手交给妈妈， 他需要信赖信靠自己的妈妈。同样基督徒我们一样啊，我们不能有那份自信的，我们需要把自己的手交给妈妈，我们需要把自己的人的所有的安全交给我们的爸爸和妈妈。而不仅仅是我们抓住神，我们经常祷告我们抓住神，其实我们就像两三岁的孩子，那手上有多少力气我们抓不住的，有时候真的是抓不住，你要让神来抓住你，要把自己交托给神，让神来抓住你。他必不是我们的脚摇动，他必不是我们的脚失脚。这是犹大说，这是神的应许啊，这是神的应许。在犹大书里特别有一句神的应许的话，他说哎，犹大书啊，他说神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的荣耀面前。这是神的保，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很可惜的看到很多的基督徒，走在我们前面的很多的基督徒，他们为神做了很多的工作啊，他们的工作成效也非常的好，非常的大，对不对？就像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提到的两位传道人，在美国很有名的两位传道人啊，为主做了那么多年的工作啊，工作也大有的成效哦，在基督徒啊那个宗教信仰那个群里面啊，那是广泛的受人尊重的。可是为什么到了晚年他们跌倒？这是一个警示啊，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警示。没有一个基督徒到任何一个阶段可以说我已经成熟了，我不需要神来保守我了，没有的，没有的。前两天看了花木甘泉，花木甘泉里面就这么说一句话，他说你要避免失脚，你要避免跌倒，最好的一个办法是什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时时的保守与神那份交通的新鲜。你要时时保守自己在神面前的新鲜呢，要时时的保守。你不能拿昨天的成绩，曾经的昨天得到的那个成就来给自己说，你看我可以，我不需要神我自己都能搞定。不是的，不是的，昨天的任何的成就最多只能当作我们往高处走的那一步的一个参考，只能做参考，它不是我们的依照。我很喜欢读劳伦斯他的一个小册子叫与神同在啊，经常跟你们讲与神同在真的好，大家就找来看一看与神同在。还有一本小册子劳伦斯的属灵格言非常好，我昨天就拿出来看的第一句话，引言里面的第一句话我就被感动。他第一句话怎么说？他说劳伦斯啊，一生追求与喜乐的，不仅是追求啊，在追求中是有喜乐的，是什么？就是与神同在，不断的亲近神。哦，他是一生所追求的，一生所追求，并且是喜乐的，就是与神同在，不断的亲近神，盼望。我们都学习这个功课，天天学习亲近神，保持那种与神交流交通的那份新鲜。好，他说诗篇又错了，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什么叫不会打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不会睡觉，因为睡觉而疏忽了对我们的保护。那么在近东有个故事， 在近东，近东就是以色列那个中东一带哈、啊，也在历史上称为近东啊。那么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国家哈、啊，中东的国家啊，有一个穷的寡妇，穷寡妇有一天她来到啊王宫，她要见王啊，她向王申诉，王说来有什么事？她就说王啊，你知道吗？我最宝贝的一个财物哈、啊，我唯一的一个财产哈、啊。堪称如生命的一个财产被人偷走了，啊，那王就很奇怪，被人偷走找我干嘛，对不对？就问你了，就问他了，那是怎么偷走的？那穷寡妇就说：“我睡着的时候偷走。”那王就说：“你睡着的时候偷走，那你怎么能那么放心的睡觉呢？你那一个宝贝在你总要把它抱着藏着嘛，对不对？”寡妇就说了：“我能够这样安心的睡觉啊。”是因为我相信王啊，你不会睡觉。我能安心的睡觉，是因为我相信你不会睡觉。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我相信你一直能保护我。啊，王一直能保护我。我因为这个信任，所以我能够安心睡觉。哎呀，个王。一听啊，得开心了，开心了，对不对？这女人真的是有智慧哈、哦。所以呢，哎，男人，国库你拿钱来，全部赔偿的。所以人呢，你看人是会打盹的，也有疏忽的，再好的王都会，但是神不会。这里就表达这个意思：神的保护是最稳妥、最坚固的，是最稳妥、最坚固的。好，那么接下来两节圣经呢，他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在欧洲哈、啊，我们读历史知道欧洲有个启蒙时期哈、啊，大概在十七八世纪。那么在欧洲启蒙的那个时期呢，在哲学界啊，在哲学界甚至包括宗教界呢，有一种思想叫做自然神论，有一种思想、啊、叫做自然神论。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用一句通俗的话，就是说、啊、神是伟大的钟表匠。神啊，是伟大的钟表匠，什么意思？就是这位神他很伟大，他创造了宇宙啊，他实在很伟大，创造了宇宙，并且创造了这个宇宙运行的叫做规律，自然规律，这都是这个哎呀伟大的神创造的。但是呢，创造完以后呢，神就不管了。就像当年啊，十七八世纪那个时候有表的啊，手表还不见得，都是叫怀表是吧？还挂表怀表啊。那种表都是机械表，机械表大家知不知道？以前用过，哎呦，上发条的是吧？上发条，拧足了发条，让它自己运行，啊，只等到下一次它不停了，它停止了，啊，你再上。神是伟大的钟表匠，这一句话就什么意思啊？就神呢、啊，创造了宇宙，创造了运行的规律，上足了发条，然后神走了，去完成了。啊，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思想，神学界啊，在宗教界，在哲学界，那个时候很流行。那是不是这样呢？神创造了宇宙，创造了各种的规律，让它按序运行。但是我们知道，神也掌管历史的发展，掌管这个宇宙的发展，他是要介入在其中的。所有的事情都带着神的旨意，这句话是什么？就是神有主权呢、啊，他可以随着他的旨意来决定这件事情发生还是不发生，按照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我们来看这处圣经，在希伯来书啊一章三节， 他是说主耶稣哈，他是主，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托住万有。这个原文字词里面托住是什么意思？就是维系着、维护着、掌管着这个万有，都在他的掌管之下，在他维护之下。所以神不但创造，他还掌管，他还管理，并且呢，并且拯救。所以下面就他洗净了人的罪，他洗净了人的罪。在单一理书哈，知道了，旧约有一卷书叫单一理书。单一理书写成的时候，他写的那个时期是什么时期呢？是以色列国亡国的时期。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圣殿已经被烧毁了，圣城也被拆了，里面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也被巴比伦掳走了，千里之外都抓到那边就做奴隶去了。好像说神的见证啊，在地上消失了，在地上消失了。但是单一理书告诉我们什么？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至高的神哪怕在最黑暗的时候，好像神不见了的时候，在那里宣告说他在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的，仍然掌权的。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巴比伦国那都 多么强大，一统天下。巴比伦是不是那个时候王叫巴尼布加尼撒？哎呦，那么的那个文攻武略不得了啊，厉害的不得了。所以到后来他很骄傲啊，对不对？但是神就教训他了，教训他了。他在自己王宫里行走的时候，哎呀，你看到这个大巴比伦都是我大人大力建立的，你看他们彰显了我的荣耀。立刻有神话对他说：“你失去了，你失去了你的荣耀。”然后呢，尼布加尼撒这个王人就变了，不知道怎么变的哈。吃草如牛，成野兽的状态。圣经说，直到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你才能信。所以后来几年以后，他又军转在那里谦卑下来，在那里谦卑下来啊。那么这是在大的方面，那么在小的方面呢？同样，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上，神都掌管，神都掌管。这是马太福音10:29-30的一句话，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很熟悉，对不对？这段圣经啊，非常熟悉我们大家。所谓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在当时的犹太人啊社会里面哈，穷人也要献祭的，献牛献羊，他没这个钱怎么办？神就特别说，你可以献麻雀，献两只麻雀，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神非常的眷顾怜悯穷人，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这麻雀在那个时候太便宜了，最不值钱的一分银子两个麻雀，你知道两分银子来买能买几个？不止四个，是五个。的确，因为一只一分买两只，两分买四只，但是呢因为太便宜了，卖的人就说我再送你一只，我再送你一次，买一送一。所以啊，圣经就说两分银子不是买五个吗？太麻雀太不值钱。但是就算这么不值钱的东西，在人你眼中就像没有的一样东西，这句话什么意思？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都不能掉下来的。神连麻雀都看顾，都管理。后面这句话，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人身上最不值钱的、最容易疏忽的就是头发。当然我们现在对头发保管得很好， 特别到了美国，我这头发开始掉了，我也觉得蛮重视这个头发，为什么老是掉啊，对不对？但它不掉了，我们根本不在乎的，最不值钱的就是头发。但是就算最不值钱最忽略的地方，神都很重视。你知道这句原文中我们都知道啊，数过的是什么意思，在原文之中就说是标了号的，对不对？啊，标上号子，人头发一般的有十万根左右嘛，每一根都神都给你标号了，神忙不忙？你说啊，都有神的记号在上面，神都看重，神都看重，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啊。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样的人，神会管我们吗？哎呦，那么多人的世界上多少艺人，对不对？那么多好的基督徒，我那么不好，神就哪有没有斜着看我管你呢？不是啊，神正是连我们的一根头发掉下来都要经过他的许可。神的护理细致到基础了，他的管理细致到基础了，他的保护细致到基础了。所以我们继续在这两节圣经哈，耶和华在你右边应替你。什么叫右边？圣经中讲到右边，通常讲到是一个尊贵的地位，同时他也讲到一件事情，右边就在你边上，就在你边上，什么意思啊？啊，这位神不是高高在上、远远的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呢、啊？这些神就在我们身边，此刻就在我们身边，这叫与神同在，他与我们同在啊。神是时刻保护我们的神，他时刻的在我们身边应替着我们。在圣经里，神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不遇见患难，对不对？没有应许的。但是神应许的话是什么？就是在患难之中他时刻与我们同在，在患难之中他时刻都不会离弃我们的，这是神的应许啊。就诗篇二十三篇那句话，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什么？因为你与我们同在。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啊。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对比，一个是白日，一个黑夜，一个太阳，一个月亮。这其实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历史啊，这个文学里面的东西，希伯来文里面常常用一对啊，一对极端的两个极端的词儿来形容其中包含的所有，它来形容一个整体的。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这首诗歌里面其实有好多地方，刚才说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对不对？造天地的耶和华，它意思什么？就是神造了天造了地？不是的，他是造了天造了地，也造了天地之间什么包含的万有，万有都是神造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表示什么？白天黑夜啊，太阳月亮两个极端的东西，把这世界上所有能伤害到人的，所有可能伤害到我们的，告诉我们神都保护我们，不让他们来伤害我们，都被神掌管着。所以我们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就看到神保护的什么，他的全备。前面三到四节我们说神保护的稳妥，他不打盹不睡觉，他一直保护我们，神的保护是不间断的，是稳妥的、坚固的。在这里就告诉我们神保护是全备的，是全备的。然后最后三两节呢，最后两节呢， 他要告诉我们神保护的完全和永久，完全和永久。那么这里我们读一遍哈，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啊，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那么这里我们可能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哎，神在这里说保护我们的性命，让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啊，那为什么我们还有病还有灾啊？为什么我们看见啊，我们身上发生的那些苦难，我们呼求了祷告了神还不挪去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要有一些解释，要有一些解释。性命在希伯来文里面啊，它的原文就是 soul， 就是魂，它代表的是人的灵魂啊，神保守的是人的灵魂。并且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圣经啊，这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的一句啊一段话，他说：“你们也有被他害死的。”这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哈，告诉门徒：“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这世界上有人逼迫你们，甚至害死你们，但是，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损坏，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损坏啊！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这个灵魂。”啊，也可以翻作是什么生命，生命。所以这里产生一个张力啊，这个张力，哎呀，为什么保护我们头发一根都不损坏，但是我们明明被害死了嘛，明明看着他们连身体都被毁坏了，怎么头发也没有？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属灵的要看见的东西。神保守的是什么？他不是保守我们在地上这个肉身，他说的身体不是只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也不是说哎，他保守我们灵魂，我们灵魂得救了，我们身体是坏坏了，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灵魂这个词啊，在魂呢、啊，在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是我们整个的全人呢、啊。一个人，你说他全人是代表包括了几个属性，几个方面的、啊，三个啊，灵魂体。灵魂体，对不对？如果没有身体，这个叫什么？有可能叫做天使啊，天使就是灵体。但是我告诉你，人他必须有灵魂体，不然不能称之为人。创世纪第二章，人是我们造的，耶和华神用尘土造人，对不对？先给了人的身体，吹了口生命之气。然后人就活了，像活的魂一样啊！说的活的魂就是有活的人，活人一定包括灵魂体。所以在这里说的，我们一根头发也不损坏，头发是身体的一部分，那表示什么？表示将来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我们将来一定会复活的。这是基督徒的盼望啊！我们将来都要复活，复活什么？就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一个不朽坏的身体，一个荣耀的身体。哎呀，这个身体像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概念啊，这像什么呢？我告诉你们，其实我们可以知道的，我们的身体，这个新的身体，就像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把自己活活的显给门徒看，然后有个多马那天显身的时候不在，他说：“哎呀，我一定要摸摸他的手，他有没有钉痕，探探他的肋旁有没有枪伤，对不对？”他第二个星期天的主日啊，第二个星期天，当主在门徒中显现的时候，就说：“多马，你过来，你摸摸我的手，探探我的肋旁。”主复活的身体是真实的一个身体啊，真实的一个身体。所以将来我们要像他的，我们也有这样的身体。这句话在哪里？圣经里有说的，记不记得在哪里？在约翰一书三章二节， 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老约翰在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是还没看见，对不对？但是有一点我告诉你，他说，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必要像他。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而且是确定的盼望。好，所以我们知道了，神应许说保护我们一根头发也不损坏，这个应许是可靠的，可靠的。然后我们再看这节圣经里面说，你出你入，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世直到永远。这里又出现一对极端的词，出和入，它代表什么呢？就代表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生活所有的方面，出和入，生活所有的方面。你可以说出去工作回来休息，你也可以说我们出生的那个时间和我们将来临终的那个时间，这之间所有的事情都包括在这里，神都保护，并且是从今时直保护到永远，直保护到永远。所以我们这一篇诗啊，它实在是告诉我们我们所依靠的耶和华神他是如何保护我们的，他保护我们是如此的稳妥稳固，保护我们是如此的全备，如此的完全，也是如此的永久，从现在直到永远。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基本上这一首诗啊，诗歌啊，它的含义都向大家解释了解释了。那么最后我想还有一点时间再占用几分钟时间来说一下关于苦难。我们刚才说了，这八篇的诗篇都和苦难有关嘛这最后一篇。那么关于苦难，你说神既然如此的爱我们，并且他掌管世界万有，所有的事情，大事小事，头发掉下来的事他都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经历那么多苦难呢？对不对？神可不可以让我们在这地上信主以后天天快快乐乐天天无病无灾直到有一天我们见他的面呢？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但神为什么不做？如果神这么做，他就不是爱我们的神，他就是不是爱我们的神。我们基督徒要有个认识有一个认识，就是如果神不允许，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进入基督徒的生活里，没有任何的病患，没有任何的痛苦，没有任何的苦难可以进入我们的生活，可以触摸到我。为什么这么说？圣经里有两处说，耶和华神保护我们，如同保护他的同人。弟兄姊妹，什么是保护同人呢？我们最怕的哪里最脆弱软弱，就是同人什么人都不可以碰到的，我们人都知道怎么保护，对不对？你想想我们在神心中的地位就像他的同人那么重要那么宝贝那么不能被任何一点软弱的东西碰到的。碰到我们，摸到我们，就是摸神的同人。那你想想，那些苦难，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神为什么让他们能够逼迫到我们？那些病灾，那些病患，为什么让他能够碰到我们？如果我们不明白，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的，说这是苦难，这病患一定有它的价值，一定有神的目的在这儿，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对不对？ 一定有神的价值在。如果从圣经里面讲，我们就知道主耶稣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怎么样，得的更丰盛。他不仅仅让我们仅仅得救够了，灵魂得救了，将来啊是又给我们复活的身体，哎，我们快乐了，不是的，这是仅此得救，神还要让这个生命更丰盛、更美丽、更荣耀，这是神的目的，这也是苦难临到我们的目的，神许可的，没有一件事神不掌管。但神既然让这些苦难摸到我们，是一定有他宝贵的价值。所以最后讲一个小故事哈，有一个妈妈，有一天哈，她带了一个驼背啊，背后有一个包的一个孩子，驼背而且有点瘸腿的，很可怜的一个孩子哈，也没人跟他玩嘛，他带到家里来，跟自己的儿子小儿子哈，就说儿子啊，这个孩子你要陪他玩哦，没人跟他玩的哦。你好好的跟他玩，你就跟他玩好了啊，要开开心心的哦。但是你有一点记得，你不可以说伤害他的话，你不可以说他身上的残疾啊，你就陪他玩，和他普通的孩子一样。那个他儿子就说：“好呀，妈妈，我喜欢啊。”然后讲两个孩子在客厅上玩啊，开心。妈妈觉得嗯可以了。他就去工作啊，书房里工作。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就觉得，哎呀，我孩子才那么小，他不懂事啊，对不对？他会不会伤害那个小孩子？他就出来了，悄悄的出来听。过了一会儿，那个他儿子就说了一句话，对那个我玩伴啊，他突然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你背后背的是什么？”哎呀，那妈妈完蛋了，完蛋了！我叫叔叔了，不要说伤害孩子的话，你怎么就说了，对不对？你背后背的是什么？突然这句话出来，然后他就看，哎呀，那个孩子驼背的孩子就很羞愧，低下头。这时候他儿子就说了一句话：“哦，你背后的那个什么，你知道吗？它是一个盒子，盒子里面藏着一对翅膀。”它里面藏着一对美丽的翅膀，你知不知道将来有一天啊，神要帮你打开这个盒子的，那一天你知道吗，你就像天使一样可以在天上飞翔了。啊，这孩子的话多美好。其实我们在地上所有的苦难都是让我们将来在天上得更大荣耀，更多的丰满，更多的美丽的那个机会。感谢主啊，保罗最后啊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啊，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